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圣解脱君啊、哦、然后这个传出宪官庄严论啊、哦、宪官庄严论在西藏他们传说是弥勒啦啊、哦、但是导师这边说是圣解脱君传出啊、哦、那意思是说弥勒可能不是一个正确的啊、哦、只是一种传说而已，真正的作者可能是解脱君啊、哦、好像现在学者有做一些推论啊、哦、也确实谈到啊、哦、解脱君这个人啊、哦、好，在我们看他的生平啊、哦539页，圣解脱君传说生于中印南印的交界处，这个奇婆罗洞窟附近啊、哦，那是觉使的外甥啊、哦，觉使是谁呢？世亲的弟子。啊，觉使的外甥，从基应部出家。基应部是哪一个部派？上座还是大众？大众哈、哦，对，在大众部出家哈、哦。好，导师说解脱君的传承极不明白。好、哦，有的说解脱君从世亲听受般若经。好、哦，那般若的论义呢，是从僧户那边学来的、哦、僧户是谁？僧户、哦、僧户是中观那边的人、哦、僧户，大家看到吗、哦、僧户就是轻便的老师啊、哦，还有两个重要的弟子佛护，对吗？哈、哦，好，所以传说了啊、哦，有的说他跟世亲听般若经是从世亲那边听，但是里面的般若经的这个道理呀、啊。哦、主要就是跟这个僧户，他是中观者、哦、好，那有的说呢，解脱君是陈那的弟子、哦、陈那是，可再看一下、哦、陈那是世亲的弟子，可以吗？在这边、哦、陈那可以啦齁、哦。好。陈那的弟子齁、哦。那般若论义呢，也是去跟中观者学的齁、哦、跟中观者的轻便齁、哦。轻便是僧户的学生，可以吗？可以啦齁。哦，僧户有两个重要的弟子，佛护、轻便、哦、那佛护这一支就是应承传道乐称发扬光大，对吗、哦、还记得、哦、好，所以有的就说他是陈那的弟子、哦、所以又低一层了啦、哦、前面是跟世亲听般若经从僧户学，有的说是跟陈那出家，陈那的弟子，那就是世亲后一辈了嘛，然后跟轻便学，那是神户的后一辈了嘛，是吗？又 后一辈。好，那传说宪官庄严论是弥勒造，所以一般就说解脱君是世亲的弟子。好，我们来接着看论《宪官庄严论》 的相关的的一个情况啊，传说啊，《心观庄严论》是中本般若经的论啊，释论解释的论呢、啊，就是解释中本般若经的啊，分八品啊，七十义。那在八品七十义在。这附录里面啊，附录十二有一些有八啊，就有提到了啊，八品就是八段啊，那这八段呢啊，在。如果大家看到563页啊 ,563, 八段啊。第一个叫做一切相智啊，第二个叫道相智。那第三叫一切智，第四叫圆满一切相现观加行，五是顶现观加行。六见次现观加行啊，七是一刹那现观菩提加行，第八是法身啊，所以这分成这八大段了啊，八大段啊，那这边有做一些说明啊，那又分进行果啊，进行果。好，那相关的内容就是在还有下面这个表啊、哦、也就是我们现存的这个中本般若经，大家有看过吗？比如说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译的，有没有啊、哦、它有几品？90品啊、哦、对吗啊、哦、那这现观庄严论分成八章，可以用章啦，八章来这个收摄，这个25000颂，好，那导师说这边有提到，但与中本般若的25000颂有些地方不太合适了、哦、那这个就应该是跟329角注这一段文、哦、有关联、哦、那这边讲到解脱君呢、哦、是不是解脱君呢、哦，就修观般若心中起殊胜觉受无有疑义啊、哦。但是呢，有一处经文跟现观庄严论就不太合啊、哦，不安于心啊，尔时梦中圣弥勒受记曰啊、哦，叫他去波罗乃师的伽蓝。可得大毅力啊、哦，所以他就去了啊、哦，然后就请到这个，这边写是28000，但是后面大家看到最后一行，20000颂出世之前啊、哦，有没有啊、哦？导师是依据20000颂了啊、哦，依据20000颂，好。我们回到这一个本文啊、哦、所以有些地方不太合适啊、哦、大概指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哦、那再看一下。 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资料，就是有一篇文章叫做《藏本二万五千颂般若经和论》啊、哦，一切相自品，就是第一章了哈、哦，一切相啊，那、哦、里面的发心教授前三细目注释啊。哦那一切相智这一章里面又分十个部分，大家如果看到563页、哦、有十个主题，一个是发心，一个是教授，有没有？第二个是教授，有吗？大家有看到563页、哦、也就是发，就是前面两个、哦这两个的前三细目的注释啊、哦，这两个下面还有细目，可以了啊、哦。好，那这个文章提到呢，啊、哦，和论中为了配合现观论，啊、哦，增加的整段经文跟调整经文的顺序，本文只能做简要的随文注解，也就是。两万五千颂跟这个现观庄严论配的不是很好了、哦、所以有些现观庄严论讲到的、哦、那可能经文对不到、哦、那有些需要调整经文的顺序、哦、听得懂、哦、就大概就是导师这边所说的有些不太合适没顺、哦可以啦齁、哦。就是他不想所以结果他应该是依两万颂做的啦齁、哦。所以就跟两万五千颂就不合了嘛齁、哦。可以吗齁、哦。好后来解脱君在波罗乃齁、哦。所以刚刚讲的那个就是到波罗乃去求这一个二万八千嘛，其实导师这边用的是二万颂了，哦，好，遇到这个吉凯是吗？哦，吉凯，他是奔陀那坦那是吗？奔陀伐，对不起，奔陀伐坦那这边的人。他是一个在家居士齁。所以解脱君呢从这个吉凯遇到吉凯齁。那吉凯从奔陀伐坦那到南印度的普陀洛从观自在菩萨处取来二万颂般若经。所以吉凯他有看到二万颂般若经啊，它里面是分八章的啊，这边八品就是八章了，八个标题可以了啊，就是这个现观庄严论的那八个标题啊，所以这暗示了就是现观庄严论应该是依二万颂做的注释啊，所以跟二万五千颂的版本会有一些不太合的地方啊，所以他就必须要做一些调整啊，或增加整段的经文跟调整啊等等啊。好，那看到这一个。二万颂的般若经圣解脱君才造一部二万五千颂般若经现观庄严论释、哦、好那这个应该是就是把这个般若经跟论就是合编的啦编在一起，可能是这一个 这样的一个一部论呢、啊，哦，这样一部论，他听得懂吗？就是把《星光庄严论》，因为它是经论分开的嘛，哦，他到底这句话是在说哪一段经？没人知道哦，可能他就把它放到经里面去。我说这一段是在解释。这一个啊，可以了啊，听得懂啊。虽然只是一个小小标题，但是它对经的内涵和心意有提纲挈领的一个作用哦，懂意思了啊。好，我们看到540页。好，导师说，也有人说吉凯到普陀洛去共有三次，第三次才取到二万颂般若经。那取经的旅程充满着神秘的气息啊。那后来解脱君在东方一小王国中30年弘扬般若。好，解脱君的这一个情况大概是这样子啊、哦。好，那再来是年代啊。他、哦、说解脱君的事迹呢，暧昧而富传奇性啊、哦。比如说去遇到这个吉凯，然后看到这个两万颂的般若经。才知道哦，原来不顺的理由就是，应该是一二万颂造才会顺哦，就是配二万颂哦。但当时流行的是25000颂哦，所以他还是对他做了一部，这应该是经论合编的一个情况了哦，可以吗？哦，好。然后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吉凯呢，又有充满了神秘的气息啊、哦、的就是旅程啊，取般若经的这个过程啊、哦。好，那导师说他的师承并不明确啊、哦、没有讲到他的老师是谁，只是说他遇到吉凯获得二万颂的般若，对吗啊、哦。好，八品般若经的来历很离奇。好，二万颂八品般若经。好，二万颂分成八品的般若经，末后有弥勒问品，说三性。三性应该就是唯识的三性。好，是其他经本所没有的。好，玄奘与义净都没有说到解脱君与现观庄严论，就是玄奘跟义净去到印度的时候呢，也没有听到这部论，也好像也没听到解脱君这个人，所以他们就没有提。导师理解是这样，没有提就是他们当时应该没有看到、哦、西方来的大德也没有说起、哦、就是那个时候啊、哦、西方来就是从西域啊印度那边来的这些僧侣啊、哦、或是佛教的这些老师啊，都没有提到解脱君现观庄严论。好，解脱君以后的传承，在多世的佛教史中，直到达摩波罗王时，说到狮子贤，从遍照贤受学现观庄严论，也就是这部论呢，后来有人学了啊、哦？谁学？这一个狮子贤学啊、哦？ 他跟谁学？片照贤，可以了哈。那导师说，这已经是易经去印度后的100年了。那如果解脱君真是世亲弟子，从解脱君到片照贤，假设他真的是世亲弟子了，跟世亲年代差不多，然后这个片照贤大概是达摩多罗王的那个年代 ,766 到 829,、哦、那从世亲那个时代到片照贤就是从解脱君到片照贤中间有300年的传承是不清楚的、哦、好，传说解脱君是陈那弟子。从轻便受学，这个是前面的传说之一，对不对、哦、这个是哪一个说法？诶，这个在刚刚有提到吗、哦、在539页、哦、第二个说法是陈那的弟子般若论义是从轻便学习，有没有？539页这边有提到，导师这边讲到传说解脱君是陈那弟子从轻便受学，可能与护法月称同一时代，就是他是在轻便之后了啦。好，那护法是谁的弟子？陈那嘛，对吗？护法是陈那的弟子，可以吗？哦、所以解脱君也是陈那弟子，那应该就跟护法差不多，对吗？哦、好，那也跟月称差不多时代，所以他大概是五六世纪就是400多到500多，可以吗？哦、懂意思了、哦、好，400多到500多。好，再来，县官庄严论成立年代与发展、哦、好，首先我们看他红船的地点，解脱君在东方红船，那导师有挂号说奔陀伐檀那也在恒河东岸与东印度相连接、哦，这个是他遇到谁啊？吉凯的地方嘛，哦、是吗？哎，他没有，这个是，对啊，他遇到这个奔陀伐檀那的吉凯，啊、吉凯是那边的人，哦、好。所以导师说县官庄严论在东方兴盛起来，这是值得注意的、哦、好，接着我们看从传说佛身的这样的一个教学、哦，是从二生三生到四生的、哦、因为县官庄严论他也讲到四生嘛、哦、所以导师就把这个佛身在不同经论当中的情况做一个考察，做一个参考坐标，来这一个标定县官庄严论差不多是什么年代的著作，听得懂了、哦、因为他提到是佛是身嘛、哦、那其他经论也提到，那有些经论它的年代是可以被定位出来的、哦、所以大概，所以导师这一段呢就要说明这个佛三身四身的一个演变、哦，好，我们看到541， 541的这个小写的 A 呢，这边是写到大圣庄严经论立三身，但这边也提到摄论啊，当然它可能是附带的啦，但是这到时候我们再把标题可能再做一个调整。好，这边导师谈到无着的大圣庄严经论立三身，那这个三身在两个品里面有提到，这个净佛品是自性身、受用身、化身。那在菩提品所提到的三身当中，受用身呢，做法时，也就是法受用身，法受用，法时就是法受用，可以吗？好，那以上是大圣庄严经论，它受用身就是它的名称稍微有一些不太一样，但是意思应该是一致的，都是受用嘛，好，那法受用身广泛说受用，那就如同摄大圣论所说的大圣法乐为所受故，但摄论又说但为成熟诸菩萨故，所以大圣法乐为所受，那是谁受啊？佛的受用身受用大圣法乐嘛，对吗？可以吗？所以是自受自受用，对吗？但是导师又说，摄论又说，这个受用身是为了成熟诸菩萨所显现的，那这个是偏重在他受用，给别人受用，可以吗？看得懂吗？他受用，那这个是大圣庄严经论，那当然里面也谈到摄论了，好，再来楞伽经，楞伽经说三身也不一致，好，我们看导师的说明，经这楞伽经它立法佛，那导师有加一个法性，法性佛 Dhammata Buddha，楞伽经它有范本，这个范围应该是从范本里面取出的，那法佛它的一个完整意思应该是法性佛，可以吗？Dhammata，还有从法性佛而顿现的报佛，以及化佛三身，对吗？可以吗？所以从法性佛顿现的有两身，对吗？一个是报佛，一个是化佛，好，那报佛又名为法性所留佛，那导师有这后面有个 B 一点，那是 Buddha 的这个略写啦，可以啦，就是 Buddha 嘛，就不要写那么长了，那导说这个 Nishyanda 是等流的意思，不应该译作报佛，那这边是所以报佛又名为法性所留佛，名称又在译本里面当中就有所不同。那导师认为这个报，如果根据范本所提示的这个语词呢，是这个等流，那还有 或者是我比较完整的名字叫做法性所等流，可以了哈。好，我们看到542页，所以他这边是法佛、报佛跟这个化佛嘛哈，但是在经初的寄送的这个提问当中，又立变化佛、报佛、真如智慧佛，哦，可以吗？哦，那导师说这里面的这个报佛，导师又给这个梵语的语词了，哦，那这个是 Vipaka 啊，哦，Vipaka 就是一熟，一般我们都翻成果报的报，可以吗？啊，哦，通俗译为报与等流不同，所以在楞伽经它的佛的名称又不一致，可以吗？啊，哦，有报佛跟等流。不同，然后真如智慧佛，他是如智不二，也比法性佛含义要广一些。法性就是只有真如的部分了，可以了。那如果是如智不二，它又包含了智慧。好，二说差别的会通。约法身说有约法性以及如智不二的差别，哦，尤其是法身它有两种施设，哦，一个是偏重在法性上来安立，哦，一个是偏重在如智不二这样的角度来安立，可以吗？哦，那导师认为这都是法身佛的一个开展，哦，就是有两种，哦，那约修行成佛呢，哦，也就是摄究竟天成佛说有从法性等流所起的，哦，那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符合如来藏说了，哦，还有福智庄严的果报所得，那这个就符合阿赖耶识为依止说，哦，也就是这两种三身，佛的三身名称不一样，对不对，哦，那导师就是说在法身的部分一个地方名为法性嘛，对吗？一个地方名为真如智慧，它是如智不二的，哦，法性佛它跟这个真如智慧佛，它都是指法身，佛的法身而说，哦，可以了，他看得懂吗，哦，这两个地方讲的名字不一样，但是它有指涉相同内涵的地方，哦，但是面向不太一样，哦，好，那法身部分就是两个地方讲的不一样，一个叫法性佛，一个是真如智慧佛。法性佛是约法性说，真如智慧佛是约如智不二说，哦，就是会有这样的不同。那修行的，从修行成佛的角度来说，也就是报佛报身的这一部分呢，啊，哈，哦，有两种名称，一个是报佛，对吗？一个是法性等流，对吗？哈，哦，好，那这导师说这两个呢，各代表如来藏跟这个阿赖耶为依止的这种教学，哈，哦，法性等流的呢， 他跟这个如来藏说相符、哦、那福智庄严所得的果报的这样的一种报佛呢一熟，那这个跟阿赖耶识为依止的教学相符、哦、看得懂了、哦、好好，再来四声、哦、楞伽经后出的寄送品里面谈到四声、哦、导师为什么知道有后出的寄送品，可应该是其实楞伽经目前翻译本有三个译本、哦、一个是求那跋陀罗的四卷本可以啦、哦、那他的那个版本就没有寄送品可以了，但是后出的就有，那导师认为这个是所谓后出后来的翻译的版本就有这一个，那应该是后来才被编进去的、哦、好，那在后出的寄送品有立四声、哦、所有法报佛化身即变化、哦、这个是寄送了、哦、所有法报佛，这是五言的化身即变化，还有自性即受用化身复现化，有没有、哦、所以法是一个，报是一个、哦、化身是一个，变化是一个，这样总共有几个，四个对不对，或者是自性是一个，受用是一个，化身是一个，现化是一个，四身、哦、这两个寄送都提示了 四身了、哦、好好，那导师说这一个化身呢 Niyamanakaya、哦、楞伽经又一化身而立变化、哦、化身就是一般三身里面的 就三身里面有一个化身对不对、哦、那导师看到楞伽经他一这个他化身又开展出两个变四个可以吗、哦、那所以一化身又立变化，那大抵呢化身就如世尊，就是我们这个世间看到这个世尊、哦、那个形象那是化佛，那变化是随类现身的、哦、听看得懂了、哦、好，再来成为世论也立世身、哦、以护法说为，那这个就有年代可以确立的、哦、的一个指标了、哦、护法，所以这边帮大家这个归纳一下，楞伽经的四身是三身中的化身再开展出两个对吗、哦、好，记得是化身开展出两个变四个嘛、哦、那成为世论呢它是分别受用身为自受用跟他受用，所以三身里面的受用身开展出两个变四个，楞伽经是变化身开展出两个变四个对吗，所以从两楞伽经是对化身进一步开展，然后为成为世论是对受用身进一步开展、哦、开展出两个，我们看到543页、哦、那这边导师有在比对楞伽啦，楞伽是分别化身为化身跟变化身、哦、在三身中的化身又分成两个，一个是叫化身一个叫变化身、哦、好，再来现观庄严论、哦、现观庄严论就是我们要讨论的这边要讨论的嘛、哦、 也立四身，是分别法性身为自性身跟自法身，所以大家都开展的重点不一样。楞伽经对化身进一步开展，成为世论是对报受用身，受用身进一步开展，那现观庄严论是对法身进一步开展，大家都有不同的开展的点，对吗？好，那导师说用意不同，案例个别，但同样是从三身的进入四身说，所以导师在做一些比对的时候，他会看到不同当中有一种共通的，就是三身变四身，这都是大家共通的。好，那应该就那个年代都差不多，只是说不同的地方他们的这个思维不一样，开展的重点就不一样。有的是从法身这边去开展出两个变四个，有的从受用身去开展出两个变四个，有的从化身再去开展出两个变四个。好，那导师说应该都是差不多年代的，所以推定现观庄严论应该差不多是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好，接着思想的归宗，导师说这一个现观庄严论传说是弥勒造的，与一切行派应有相当的关系，可以吗？但思想是归宗于中观派，大家看得出导师写这一句话的意思吗？若是弥勒造，他应该不会归宗于中观了，可以了，所以一般他们都说应该是解脱君，跟解脱君是有关的，跟解脱君是，因为他有去跟中观者受学嘛，对吗？去跟中观者受学，好，所以归宗于中观派，意思就是说他的一个核心应该就是中观了，可以了。然后那论文是摄般若经的这个文义而造诵的，却多了经文所没有的二诵，那这个是导师特别注意到，这个是经文没有配到的了，没有配到经文，应该这一些寄送都是会配合经的文义，但是这两送是经文所没有的，好，那这个经文就说无灭自性中未当已见到尽何分别种，得何无生相，若有于实法而于所知上说能尽彼障，无以彼为奇，什么意思呢？导师说这个是要凭着于且行派的，说这一个依他起是自相有的，他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无灭自性就是不生灭的这样的一个实相，那当然就是没有一个实体嘛，懂意思吗？那你若安立一个实体， 然后说能够以这个见道啊、哦、去断种种的这个分别啊、哦、然后能够得这一种无生相啊、哦、听得懂了啊、哦、这个颂在三四四这边有解说了啊、哦，就是说他其实是批评那个十四师啊、哦，先有真实的构法，后以坏想与彼尽相了之为尽，可以吗？啊、哦。然后许十法相续生能够断啊、哦，然后以无生想与不生相了之不生，名为无生智啊、哦。这个是一个前提啦啊、哦，就是认为有实有的这个事物嘛啊、哦，有实体的啊。哦此破彼云，大圣见道何能尽其实有之所知障？能取所取分别种类耶？啊、哦，如果是实有，它应该是不会灭、恒常的嘛，对吗？啊、哦，你怎么能够尽实有的所知障呢？啊、哦，懂意思了啊？哦那定不应尽嘛、哦、那何能得其断相续生之无生相呢、哦、他如果是实有的话他应该就不会灭嘛对吗、哦、那你怎么断相续得到相续生的无生相呢、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啦、哦、反正实有东西、哦、你就没办法去断它、哦、那没办法断它就不会得到断这一些这一些杂染法的无生或得到这种断这些法相续生的无生相、哦、懂意思了、哦、一般我们说断烦恼证 无相解脱嘛、哦、或是证不生不灭的实相嘛、哦、如果有实体的话这些都不可能、哦、这个寄送基本上是要讲这一个道理了齁、哦。好那今天时间也差不多齁、哦、我们先到这边、哦、那后面呢我们这个下星期再继续齁、哦。好那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